奇迹发生了，圣诞老人来过，给达尼留下了一份礼物。这是五岁的达尼收到过的礼物中最最完美的一件，在毛茸茸的红色拖鞋里面躺着一只小小的白色猫咪，蓝色的眼睛，鼻头上有一块黑色的斑点。这是一只又瘦又虚弱的小猫咪，如果不是躺在温暖的拖鞋里面，它可能已经冻死了。但是现在它仍然有微弱的呼吸。达尼的爸爸把奶桶忘在脑后，和儿子一起跪在厨房的地板上，帮助照料这只小猫咪。爸爸先用一块暖暖的法兰绒把它包起来，放在靠近炉子的热墙边。接着他用锅子热了些牛奶，用勺子喂给它吃。小猫太虚弱了，不能自己舔牛奶吃。一开始牛奶顺着它的毛往下流，滴落在地上，但过了一会儿它就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，暗淡的蓝眼睛也有了生气。又过了五分钟，小猫开始甩动尾巴，腰也伸展开了，直到最后吃饱了，它把自己蜷缩成一团，发出虚弱但很满足的呼噜声。达尼和爸爸一直忙着照顾小猫，没有顾得上说一句话。现在他们才放松下来，彼此看着对方。达尼的脸颊红得像罂粟花，眼睛明亮得像两颗星星。达尼轻轻地说，我知道圣诞老人会来，但我没想到他会送我一个这么漂亮的礼物，这是我收到过的最漂亮的礼物。爸爸，我该给他起什么名字呢？爸爸说，你可以用圣诞老人的名字给他起名叫克劳斯。他带着欣喜和崇敬的心情看着达尼，看起来这只小猫的到来显然是个奇迹。爸爸让达尼留下来照顾睡着的小猫，自己去了牲口棚。他坐在昏暗的光线下，头抵着牛的腹部，把牛奶挤进泛着泡沫的桶子里。他一边挤牛奶一边想，也许这只小猫是从某个谷仓里跑出来玩，迷了路，却凑巧找到了达尼的拖鞋，好像早就给他预备好似的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达尼的爸爸又觉得事情可能没他想象的那么凑巧。当年天父顾念降生在伯利恒的婴儿耶稣，现在他自然不愿在圣诞前夜让一个没娘的孩子失望，所以引导小白猫让他找到了达尼的拖鞋。想到这里，爸爸停下挤奶的手，为自己的小儿子祷告，感谢上帝。不久，安妮特出现在厨房中，准备做早餐。她看到穿着睡衣和外套的达尼在照顾一只小白猫，惊讶地愣了一下。她刚要发问，达尼就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，嘘。接着她踮起脚走到姐姐身边，拉她坐在椅子上，又爬到她的腿上，靠着她的耳朵，把整个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她。安妮特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没有爸爸那么费事儿，他相信这样一只雪白的小猫一定是直接从天堂送过来的。他在地板上坐下，把达尼和小猫一起抱在腿上。半小时后，奶奶走进厨房，想在圣诞节的清晨喝一杯热咖啡时，孩子们仍然那样在地板上坐着。吕西安盖着大大的羽绒被躺在床上，还想赖一会儿床，床上非常暖和，被窝外可是冷极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身子蜷曲得更紧了。妈妈的声音传来，吕西安，听起来他真的是生气了。吕西安这才匆匆忙忙从床上跳了起来，这已经是妈妈第三次叫他起床了。 前两次他都假装没听见，现在起床上学也不会迟到，只是他已经没时间挤牛奶了。如果他不去挤牛奶的话，这工作就会落在妈妈身上，这些天妈妈可没少干这活儿。吕西安一边扣衣服扣子，一边轻声地抱怨，别的男孩在上学前都不需要挤牛奶，难道因为没有爸爸，我就总是得比别人多干些活吗？他下楼的时候阴着一张脸，非常不服气。他坐下来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和咖啡吞下去，正吃到一半，妈妈从牲口棚走进屋来，她严厉地说，吕西安，我叫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起床？连续多少天了，每天都是这个样子，早晨你从来都没有给我帮过忙，你姐姐每天都起得很早，乖乖地去工作，我知道别的男孩子家里这些活都是父亲干，但是我们只有三头牛，缺了他们我们就没办法过日子，你已经是个强壮的大小伙子了，却把早上要做的事都丢给我，真是丢人。吕西安板着脸抱怨说，每天晚上我都得干活，一点都没有时间去玩，我们家住的又比别人高，离学校远，我还得去捡木头给你拿饲料，星期六的时候还打扫牲口棚呢。妈妈对他说的话嗤之以鼻，每天你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不是已经把大部分的活都做完了吗？我知道现在是冬天，你的确没别的孩子那么多时间玩，可是我已经尽我所能了，今天早上挤奶的活就把我累得筋疲力尽，你已经很大了，这件事情以后该你做，以后你要早点起床，现在动作快一点，不然上学要迟到了。吕西安费劲地穿上外套，绷着脸说声再见，就转身跑出去了。他解开系着雪橇的绳子，一阵风似的冲入冰冷的黑暗中，除了雪橇在雪地上滑行的声音外，整个世界都是寂静的，万物仿佛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黎明的到来。万籁无声的寂静通常会让吕西安感到一丝敬畏，但是今天他心情很不好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他。他自言自语说，太不公平了，每个人都和我作对，做不完的功课又不是我的错，我在家里有干不完的活，今天又有朗读课了，我又该是全班最后一名，而那个爱炫耀的安妮特肯定是第一名，我敢打赌他早晨上学以前根本就不用干挤牛奶的活。哎呀，他努力想让雪橇停下来，但是已经太晚了，他心里气愤愤的，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岔路口，正好从侧面撞上了安妮特的雪橇，一下子把他撞进了路边的沟里。吕西安并不是有意的，他觉得非常不好意思，满脸通红地从雪橇上跳下来帮忙，但是安妮特从来对吕西安没有好感，他从齐腰深的雪里站起来转向他，眼睛里冒着火，他喊道，你这个笨蛋，你走路的时候不能看着点吗？你看看我的作业都给你弄脏了，连作业本都破了，我要告诉校长，都是你害我交不了作业。吕西安本来也不善于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听安妮特这么说也马上火冒三丈，他冲着他大喊说，行了，不就是把你的旧本子弄破了，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大家会以为我把你杀了呢，作业成绩低一点又不会让你少块肉，我可是要走了。他跳上自己的雪橇，箭一般的冲了出去，赶到学校的时候刚好没有迟到。对于早上出事故后把安妮特独自扔下的事情，他心里感觉糟透了，不过即使他脾气好的时候，行为举止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因此现在他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了。吕西安心里想，他只需要从沟里爬出来就没事了，反正他也不会让我去帮助他的，谢天谢地，总算我上学没有迟到，这一周我已经迟到两次了。 但是从雪堆中爬出来和掉进雪堆里完全是两码子事。可怜的安妮特费了好大的劲，等她从雪堆中爬出来，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书本，她已经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。雪橇被撞，让她受到好大的惊吓。现在她觉得浑身冰冷，膝盖又痛得厉害，更重要的是她非常气愤。十几分钟以后，她赶到了学校，眼睛已经哭得红红的，鼻子冻得发紫了，露在外边的双手和膝盖擦破了皮，流着血。校长关心地叫她：安妮特，你怎么了？一开始安妮特努力地控制着自己，不向校长告状，可是当她看到吕西安安安稳稳地坐在座位上，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，她再也受不了了，她的愤怒爆发了。都是因为吕西安，他把我撞进沟里，然后独自走掉了，我现在雪堆里怎么也爬不出来。他全身剧烈地颤抖着，用手捂住眼睛，又哭了起来。他真是太生气了。全班同学都开始小声嘀咕起来，吕西安低下头，心里郁闷极了。校长严厉地批评了吕西安，使这个男孩非常难堪。看到这一切，安妮特高兴起来，也不那么生气了。后来校长公布了作业成绩，安妮特的成绩最好，这使他觉得更开心了。而吕西安的成绩是最后一名，被罚放学后留下来抄写功课。吕西安熬过了上午的课程，熬过了午饭，又熬过了下午的课。其他同学都离开学校了，他仍然独自坐在教室里。整整这一天，他心中的恼怒、仇恨和气愤越累积越多，到了最后，他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。终于抄完了作业，他拖着自己的雪橇慢慢向山上走去。今天真是太糟糕了，妈妈对他发火，安妮特搬弄是非，校长让他觉得非常难堪，作业成绩又是班上最后一名。天快黑了，山峰在田野中投下的影子形成一种奇怪的蓝色，那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蓝色，像是远处山谷中的薄雾，又像斑鸠胸口的羽毛。在远处的山顶上，还有一些被落日余光照亮的地方，周围环绕着丝丝缕缕的云彩。安静的群山似乎在向吕西安张开双臂，让他感受到些许的安慰。他吃力地向山上攀登的时候，心里的愤怒慢慢变成了一种倦怠和难过。他认为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索性放开声音哭了起来。哭了一会儿，他突然意识到并非独自一人，他发现自己站在岔路口上，有一个小男孩站在雪地里，正诧异地仰脸看着他。这是个快乐的红脸颊亮眼睛的小家伙，金黄色的头发像乱草一样翘在羊毛帽子边上。这个小男孩是达尼，他正在堆雪人，刚刚把雪人的头做好，准备给他安上眼睛。这是达尼堆的最好的一个雪人，他正打算把安妮特叫来给他看看呢。达尼问吕西安：你为什么哭？吕西安愤怒地说：我没哭。达尼说：你就是哭了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校长训你了，安妮特告诉我的。达尼没有伤害别人的意思，他一直都是个善良的小男孩，但是吕西安一直对安妮特不太友善，所以在达尼心中，吕西安就是个坏人。吕西安心中的怒火立刻又燃烧起来了，他走上前抬脚一踢，就把达尼堆好的雪人踢碎了。达尼失望地大声惊叫起来。那时安妮特刚好从牲口棚里走出来，她从远处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立即像一只小老虎一样沿着小径冲下来，用力把吕西安推开。吕西安正打算回手去推安妮特，却看见伯尼尔老夫人拎着桶子从木屋中走出来，只好打消了念头，心想怎么事事都跟自己作对啊。吕西安大声喊叫： 你是个告状鬼，你胡说八道，你是个胆小鬼，你这长不大的没出息的孩子，去学校的时候哭成那个样子。”安妮特也冲着他喊：“你这个坏蛋，你竟然把我留在那样的一个深坑里，现在又故意弄坏达尼的小雪人。达尼哪里得罪你了？你凭什么这样待他？我真高兴校长把你收拾了一顿，你当时看起来可真蠢。走，达尼，我们回家。”安妮特怒气冲冲地沿着小路大步往家走，达尼一路小跑地跟在他后面。当走到木屋门口的时候，安妮特转过身来看着远方山上那还剩下一抹粉红的天空。奶奶曾经告诉过他，圣经中说不要含怒到日落，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吕西安也还站在原地没动，毕竟他搬弄是非也不好。安妮特有些犹豫，要不要去向吕西安道歉呢？不行，他做的事情比自己差劲多了，他应该先说对不起。倘若向吕西安道歉，请求他的原谅，就好像事情都是我的错一样，当然不是我的问题。哦，不行，我什么错也没有。安妮特走进了家门，把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。吕西安慢慢地往家里走，心里的狂躁和愤怒比这一天任何时刻都强烈。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抬头向上看，发现天空中的景色非常的漂亮，紫色的云彩一堆堆聚集起来，遮住了他家后面的大山，但是云层中裂开了一个缝隙，吕西安能够从裂缝中看到反射着金色阳光的白雪皑皑的山顶。在那一瞬间，眼前的景色就像是在一层薄纱后面有一座奇妙城堡，被上帝的荣光照亮。尽管吕西安早已对冬天落日的景色习以为常，但是这美丽的画面仍然让他屏住呼吸。高空中纯净的光芒让他觉得自己的愤怒是那么渺小，那么微不足道，根本不值得挂在心上。如果一切都能重新来过该有多好，这样他就能够走过去对安妮特说声对不起。不，不行，安妮特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，一定不会理睬我的道歉，而且我为什么要向这个可恶的女孩道歉呢？就这样，他们两个人谁都不肯先原谅对方，他们之间的别扭也就开始了。结果这次的别扭闹了很长时间，给他们两个人都带来很多的不愉快。吕西安站在路边思索着，一片云彩飘过，遮住了云层中的缝隙，那奇妙的城堡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。